突发上海地铁七新路发生重大塌陷事故，一到比赛就变中国人，谷爱凌被军背叛者，民主人士王小飞不惧中共跨国打压，土耳其任命检察官引发议会混战，美国呼吁台湾政府元首分开行程防斩首。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在12号上午，正在建设中的上海地铁嘉敏线七新路站发生重大塌陷事故，目前具体伤亡情况不详。12号中午左右，抖音平台忽然有多个账号上传塌陷现场的影片，但被平台大量删除。影片显示，事故发生的时候，七新路站施工区域路口地面突然出现异常下沉，并很快出现多条贯穿路面的裂缝，随后塌陷范围持续扩大，路口中央大面积路面结构整体断裂下陷，形成巨大塌坑。随着坑洞越来越大，工人见到这个情况向四周疏散。还有影片显示，现场周边多条道路被封锁，大量工人集结准备抢修，当局调动了大量红毛泥和砂浆对塌陷区域进行巩固。在塌陷过程中，一条大口径地下管道破裂，大量水流喷出，塌坑很快被泥水覆盖。施工区域的多个临时板房和装住施工材料的塑胶桶亦一并被卷入坑内。另外，中共官方媒体目前就对事件噤声，还未有塌陷的报道，只是在11号晚上海新铁发表通报话，2月11号10点30分左右，由中铁隧道局承建的七新路站新建路站区间油线接收端施工的时候发生局部渗水现象，没有人员伤亡。随后官方通报，对于七新路和黎安路部分路段采取封闭措施，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两位住在事故现场附近的网友能听到塌陷发生的时候伴随着巨响，他们在影片中惊讶地说，那间屋都跌了下去，就感觉我们整栋楼都在震。有知情人士说，就是冧了，但是对外就说渗水。那里是12号七新路维景广场入面，嘉敏线18号塌陷渗水，搞到我现在都没得落班。还有人说，刚刚才在那个地盘回来，现在真是如火如荼啊。几百人各自分工，我们去装了几个监控接入指挥中心，地面好像塌陷了，有点危险，希望早点结束吧。根据现场的画面 AI 对照路面、马路宽度等参照物，初步估计这一次塌陷面积大约在1000到2000平方米，相对于一两个标准的篮球场，塌陷深度大约在8至12米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不是上海地铁第一次出现这些危险事情。2024年12月22号上海地铁11号线发生事故，一辆行驶中的列车被倒塌的天平击中，造成列车车头严重变形，玻璃破碎，多节车厢受损。11号线高架段的外侧防护墙亦被打穿了5米的窿，好彩没人伤亡，直接经济损失达1831万元。当时供电系统中断之后，大量乘客惊魂未定，乘客被迫在寒冷的车厢内等待了大约50分钟，之后沿高架步行20分钟，先至撤离到附近的陈长公路站。有媒体报道说，上海地铁事后只是给广大旅客写了封道歉信，没有一个先的赔偿。关心政局的同时，亦要关心自己的健康。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服用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1年时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 高血糖指标全部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惊讶话，冇谂到呢啲数值能够控制得咁稳定，所以唔好等健康出问题先至嚟补救啊！最紧要系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而家三高代谢补货已经到咗北美，快啲入货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何三樽宝气18味或三樽润眼宝，仲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定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都是最划算的落单机会。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 520？ 这个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22岁中美混血滑雪名将谷爱凌在意大利米兰冬奥会上拿了一枚银牌，不过因为国籍争议以及回击美国总统川普的相关言论，再次被卷入舆论风暴。虽然他强调体育应该超越政治，但在美国网络上，他平时住在美国，比赛时就变成中国人的形象，亦被大量网友猛烈抨击，甚至被闹是背叛者。不少人质疑他利用双重身份在权威体制和自由市场之间来回切换，从中获取高达2400万美元的商业利益。综合海外媒体报道，谷爱凌这一届冬奥会拿到银牌之后，个人冬奥奖牌总数是2金2银。不过赛场之外，他的国籍争议依然挥之不去。最近谷爱凌就美国总统川普嘲讽滑雪选手赫斯一事公开回应，表示政治不应该掩盖奥运精神，没想到这一番表态反而引发美国舆论强烈反弹。一到比赛就变成中国人的讽刺讲法再次在社交平台洗版。报道指出，谷爱凌出生在美国三藩市，15岁宣布代表中国参赛。她在中国被视为冰雪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但因为一直没有公开放弃美国国籍，而且长期生活在美国，每到重要比赛才以中国代表的身份亮相。这种做法在西方社会引发很大反感。NBA 前球员简达就公开点名痛批谷爱凌是背叛者，他认为谷爱凌在自由国家成名就选择到权威体制下赚钱，同时对人权争议保持沉默，这个并不是所谓的中立，而是一种立场选择。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索博尼克指出，谷爱凌可以很直接地批评美国总统，就从来不会对中共的人权纪录表态。他质疑这种只是在对自己安全的话题上强调体育精神的做法，本质上更似是出于商业考虑，而非真正的价值观追求。另外，即使西方舆论压力巨大，谷爱凌在中国市场的地位依旧无可动摇。有媒体估计，他在2025年的年收入高达2300万美元，同时还是多个国际顶级名牌的代言人。黄小飞是一位海外民运人士，2024年他带着个仔经历千辛万苦偷渡来到美国，之后他加入了海外民主党组织，积极参与抗共活动，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很多抨击中共的作品。不过他在国内的父母甚至离了婚一年半的前妻都因为这样被国安人员威逼。就事件，黄小飞坦言 共产党最惯用的一些伎俩就是，他用周围的人去孤立你，去冷漠你，去歧视你，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不过黄小飞表示，如果每个人都只是你自己过好日子，不理人哋，我想有一天，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你的身上，亦不会有人替你发声。所以我要坚持将这条路走下去。黄小飞在美国看到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街上派发揭露中共迫害的真相传单，他觉得法轮功学员有自己的信仰，没有危害任何人，做的事对社会毫无害处，他们有精神寄托，获得内心宁静，何罪之有呢？如果说信仰法轮功有罪，敢信基督教、佛教是否都有罪呢？我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正原因，只是想一家独大，不能够容忍他们之外还有一个壮大、具有凝聚力的团体存在。2月11号，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宣布任命一名曾主导打压反对派的检察官出任司法部长。当日在议会宣誓前后，引发反对派强烈抗议，并爆发肢体冲突。据路透社报道，埃尔多安当日任命伊斯坦堡首席检察官古尔内克为新任司法部长。这一任命立即被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强烈反对。报道指出，由2024年出任伊斯坦堡首席检察官以来，古尔内克主导了一系列针对反对派的调查和拘捕行动，涉及大批反对党成员和地方官员。反对派、人权组织以及部分外国政要认为，这些行动带有明显政治色彩，损害司法独立。土耳其政府则回应说，司法系统是独立运作的。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宗案件是针对伊斯坦堡市长伊马姆奥卢的调查，他被视为埃尔多安最主要的政治对手之一。路透社说，古尔内克这个控方团队指控他涉及一个规模庞大的腐败网络。去年11月，控方提交了一份长大约4000页的起诉文件，并提出极为严厉的量刑建议，要求对伊马姆奥卢判处累计超过2000年的刑期。此举在土耳其国内引发了近10年来规模最大的街头抗议活动。正在古尔内克准备在议会宣誓就任司法部长之前，议会现场发生混乱，反对党议员聚集在议长席前，试图阻止宣誓程序，并指责这项任命是对法治的严重冲击。电视画面显示，现场多名议员发生推撞，有人挥拳，局面一度失控。执政党议员则在宣誓过程中围成一圈，将古尔内克护在中间，宣誓最终完成。这个是埃尔多安自2023年年中大选以来首次对内阁进行改组，除了司法部长人选之外，政府同时更换了内政部长，但官方并未说明这一次的人事调整的具体原因。共和人民党党主席厄扎尔公开批评说，这次任命延续了古尔内克担任检察官期间的做法，是对反对党的又一次重大打击。他表示，目前土耳其已经很难再谈公平的政治竞争了，并强调反对派不会退让，将继续争取执政权。美国国会11号就中共对台施压和认知作战举行听证会，多名美国安全领域专家警告，中共混合战持续升级，台湾必须正视斩首行动威胁，总统和副总统行程不宜重叠，以降低高层遭集中攻击的风险。台湾镜新闻报道，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当日举行的听证会上，美方学者指出，北京近年对台湾的施压方式已经不单只是军事威胁，还同时结合网络攻击、舆论操控、破坏行动 以及对台空域骚扰，目前在于削弱台湾社会稳定和政治运作能力。前美国国会研究人员简淑贤表示，台湾面对的是一整套长期、持续、低强度但高干扰的混合战模式。他强调，台湾应该推动全社会防卫，令政府、企业和民间力量共同参与，提高整体应变能力。他特别提醒，台湾必须高度重视政府能不能够持续运作的问题，为防范中共发动针对领导层的斩首行动，总统和副总统不应该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点，以免在突发攻击下决策体系被重创。曾在白宫负责印太事务的专家胡珀亦指出，中共正透过贸易谈判和政策操作，试图影响美国内部对台湾的立场，包括削弱对台军售意愿，或在政府表述上制造模糊空间。他还呼吁，美国国会应以跨党派方式重新对台湾的支持，并将关键对台政策纳入法律，减少北京藉机曲解美国政策的空间。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